太上感应篇121，破人之家，取其财宝。无价金炉发异光，沉香八尺制为床。从来游物招其祸，爱者谁人不受殃？财是指金银之类，宝是指珍玩之类，皆人所共爱，但是物各有主，没有原因而要人家的是不可以的。要是破坏他人家庭而夺取人家的，就更不用说了。以非正当手段得到的，必定会非正常的失去，也就是常说的“祸备而入者，以备而去”。江西有个利府国。有个八尺长的沉香床，夏季睡上去清凉无汗气，蝇子、蚊子都进不去。还有一个铜鼎，重不过2斤，12时相都具备。每到了那个时刻，烟就从那个口中喷出来，渐成花鸟形状，真正是一件奇物。寻到知友时很羡慕，想得到它。许以千金，利府国不答应，因此怀恨在心。那时，府国开着一家清销银店，家里有个炉锤，于是就诬指那是违禁私铸品，将率兵力抄了他的家。利府国听到风声，就怀藏铜鼎，远远地逃走了。知友时得到了那个床和各种家产。但仍不满意，派人四处缉拿，一定要得到那个铜鼎。利府国逃到京师，住在一个兵部主事的家里。那主事和知友时是科室同年，利府国恳请他给说情疏通。主事说，他是寻道，你是他的部民，却想与他抗衡，那不等于是以鸡蛋碰石头吗？况且，这2件东西寒不可衣，饥不可食。他以千金买你的，你还吝啬不给，这是自取其祸。不如献出去，满足他的欲望，自然就不会再差人捉拿你了。他是朝廷命官，贪爱财宝，不惜破人之家，备而入者。必备而出，将来难免要遭到报应。你只需拭目以待。利府国听了这话，醒悟了，就把铜鼎拿出来，让主事转给知友时。知友时得到铜鼎，大喜，立刻停止缉捕利府国，回信给主事，说利府国可以回家了，家财还判给他。利府国回去后，到官府去领，实不得医，只好把眼泪咽到肚子里。后来知友时任期满了，内调任太常卿，有个亲王知道他藏有宝鼎和沉香床2件宝物，就遣人索取。知友时造了2件假的献上去，亲王验出是假的，大怒。就寻个事由诬陷他，竟问罪抄家，2件宝物都入了内廷。海蒙崔璜把税金500两交给荣公，那荣公欺他没有证人，就不承认了。崔璜只好变卖家产偿还税金。后王端义公为当地长官，考察得其情况，让崔打官司告状。崔说：“我已家破，如再告状，不是又破一家吗？”荣公听到后很感动，后悔所为，于是把拿的金子都还了崔璜。崔璜的儿子润、孙子坤、曾孙同，都相继科举登第。太仓州有个老儒，家传一条玉带，是件奇货，议令同谋拿来赠送权要之官，不给就想给他安个罪名。他的一个族子是个大无赖， 和老儒有些矛盾，探知义令的意思。正逢义中失道，他就同匿名信诬告老儒窝藏，结果老儒父子被捕入官府，考略被治，家财荡尽。老儒在狱中忽然梦见他祖父对他说，贪财的义令要害我家，只是为了那条宝带，遭了这么大灾祸，那宝带有什么可惜的？但只是不想让宝带到了他手里，让他快意，
应该秘密派家人带到京中，献给某个权贵，不但可以招冤，而且可以雪恨。至于那个负心的家贼，我会自己处置他。醒来后，就命令家人去找那个权贵。那权贵得到宝带，果然很高兴，就嘱咐直接调查这件事。义令以故意害人罪免官，那义令既没有得到宝带，又丢了官，竟样样而死。老儒被放出来，回家后很纳闷那个梦，但不知道谁是家贼。未过一个月，那个卒子肚上长了瘤子，肉烂了，肺、肠子都露出来了，大叫说，我不该投匿名状害人破了家，这是报应，自己用手抓出肺肠而死。